渔夫和他的妻子，播讲者小溪。从前有个渔夫，他和妻子住在海边的一所肮脏的小渔舍里。渔夫每天都去钓鱼，他总是钓啊钓的，不愿休息。有一天，他拿着钓竿坐在海边，两眼望着清澈的海水，竟就这样望啊望的坐在那里一直发呆。突然，钓钩猛地往下沉，沉得很深很深，都快沉到海底了。等他把钓钩拉上来时，发现钓上来一只很大的比目鱼。谁知比目鱼竟对他说：“
听着，渔夫，我恳求你放我一条生路。我并不是什么比目鱼，我是一位中了魔法的王子。你要是杀了我，对你又有多大好处呢？我的肉不会对你的口味的，请把我放回水里，让我游走吧。”
哎，渔夫说：“
你不必这么费口舌，一条会说话的比目鱼，我怎么会留下呢？”
说着，他就把比目鱼放回清澈的水里，比目鱼立刻就游走了，身后留下一条长长的血痕。随后，渔夫回到他的小屋，走到他妻子的身边。
喂，当家的，
他妻子问道，
今天你什么也没钓到吗？
钓到了，
他回答说。
怎么说呢？我钓到一条比目鱼，可他说他是一位中了魔法的王子，我就把他放了。
难道你没有提什么愿望吗？
妻子问。
没有，
丈夫回答说。
我该提什么愿望呢？
哎，妻子说，住在我们这样一间肮脏的小房子里实在是受罪，你该提希望得到一座漂亮的小别墅呀。快去告诉他我们要一幢小别墅，我肯定他会满足咱们的愿望的。
可是，
丈夫说，
我怎么好再去呢？
哎，妻子说，你捉住了他又放走了他，他肯定会满足咱们的愿望的，快去吧。
渔夫还是不太愿意去，可又不想惹他妻子生气，于是就去了海边。他来到海边时，海水绿得泛黄，也不像以往那样平静。他走了过去，站在海岸上说，
比目鱼啊，你在大海里，恳请你好好听我说仔细。我捉你放你没提愿望，老婆对此却不挠又不依。
那条比目鱼果真朝他游了过来，问道，
他想要什么呀？
嗨，渔夫说，刚才我把你逮住了，我老婆说我应该向你提出一个愿望，他不想再住在那个小屋子里了，他想要一幢小别墅。
回去吧，
比目鱼说，
他已经有一幢小别墅了。
渔夫便回家去了，他妻子已不再住在那个破破烂烂的鱼舍里，原地上矗立着一幢小别墅，他正坐在门前的一条长凳上。妻子一见丈夫回来了，就拉着他的手说，
快进来看一看，现在不是好多了吗？
随即他们进了屋，小别墅里有一间小前厅，一间漂亮的小客厅，一间干干净净的卧室，卧室里还摆放着一张床，还有一间厨房和食物贮藏室，里面摆放着必备的家具，锡制铜制的餐具一应俱全，还有一个养着鸡鸭的小院子和一张和一片长满蔬菜水果的小园子。
瞧，
妻子说，
不漂亮吗？
漂亮。丈夫回答说，咱们就住在这儿，快快乐乐的过，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吧。
这样嘛，咱们还要想一想，
妻子说。他们随后吃了晚饭，就上床休息了。他们就这样生活了一两个星期。有一天，妻子突然说，
听着当家的，这房子太小了，院子和园子也太小了，那条比目鱼可以送咱们一幢更大一些的。我要住在一座石头建造的大宫殿里，快去找比目鱼，叫他送咱们一座宫殿。
哎，老婆，丈夫说，这别墅不是够好的了吗？咱们干嘛非得要住在宫殿里呢？
胡说，妻子回答说，你只管去找比目鱼好了，他会完全满足咱们的愿望的。
不行啊，老婆，丈夫说，比目鱼刚刚送给咱们一幢别墅，我实在不想再去找他，他会不高兴的。
去吧，快去吧，
妻子大声说。妻子大声说，
他办得到，也乐意这么办，快去吧。
渔夫心情很沉重，本来是不想去的，他低声的反反复复的自言自语道，这不应该呀。可他还是去了。他来到海边时，海水不再是绿的泛黄，已变得浑浊不清，时而暗蓝，时而是紫，时而灰黑，不过仍然很平静。渔夫站在岸边说，
比目鱼啊，你在大海里，恳请你好好听我说仔细。我捉你放你没提愿望，老婆对此却不挠又不依。
那么他想要什么呀？
比目鱼问。唉，渔夫说，心里有几分害怕。
他想住在一座石头建造的宫殿里。
回去吧，
比目鱼说，
他现在正站在宫殿门前呢。
渔夫于是往回走，心里想着快点到家吧。走到了原来的地方一看，那真的矗立着一座石头建造的宫殿，非常雄伟壮观。他老婆站在台阶上，正准备进去，一见丈夫回来了，就拉着他的手说，
快快跟我进去。
他和他老婆走了进去，只见宫殿里的大厅铺着大理石，众多的仆人伺候在那里，为他们打开一扇又一扇的门。宫中的墙壁色彩艳丽，精美耀眼，房间里摆放着许多镀金桌椅，大厅所有的房间都铺了地毯，桌子上摆满了美味佳肴和各种名贵的东西。屋后还有一个大院子，院子里设有马厩牛棚，有不少马匹和母牛，一辆富丽堂皇的大马车就停在那儿。除了院子，还有一座美丽的大花园，花园里开满了万紫千红的花朵，生长着不少名贵的水果树，还有一座占地有2英里多长的公园，里面有鹿啊、野兔啊等等，凡能想象出来的里面都有。
诺，
妻子说，
不漂亮吗？
漂亮，当然漂亮了，丈夫回答说，
这足够好了，咱们就好好的住在这座美丽的宫殿里吧，总该心满意足了。
这个嘛，咱们还要想一想，
妻子说，
不过现在可该上床休息了。
说完他们就上床休息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妻子刚醒了，这时正是黎明时分，她坐在床上，看得见眼前的田野富饶美丽，一望无际。她用胳膊肘捅了捅丈夫的腰，然后说，
当家的，起床吧，快点跟我到窗前来。瞧呀，咱们难道不可以当一当这个国家的国王吗？快去找比目鱼，说咱们要当国王。
哎呀，老婆呀，
丈夫说，咱们干嘛要当什么国王呢？
我才不想干这个。
喂，
妻子说，
你不想当，我可想当，快去找比目鱼，告诉他说我必须当国王。
哎，老婆呀，
丈夫嚷嚷着说，
你干嘛要当什么国王呢？
我跟他说不出口的呀。为什么说不出口呢？
妻子反驳说，
你给我快点去，我非当国王不可。
渔夫只得走了出去，一想到老婆非要当国王，心里就感到特别担忧。
这不应该的呀，这实在不应该呀。
他打定主意想不去了，可他还是去了。他来到海边时，海水一片灰黑，波涛汹涌，从海底翻涌上来的海水散发着恶臭。他站在海边说，
比目鱼啊，你在大海里，恳请你好好听我说仔细，我捉你放你没提愿望，老婆对此却不挠又不依。
他想要什么呀？
比目鱼问。
唉，
渔夫回答说，
他想要当国王。
回去吧，
比目鱼说，
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。
渔夫于是回家去了。来到宫前时，他发现宫殿大了许多，增加了一座高塔，塔身上有漂亮的雕饰，一排警卫守卫在宫殿门口，附近还有许多士兵，门前还有一支乐队，敲着锣，打着鼓。他走进宫殿，只见样样东西都是金子和大理石做成的，桌子上铺着天鹅绒，垂挂着很大的金流苏，一道道的门呼地打开了，整座王宫处处体现着富丽堂皇。他的老婆就坐在镶嵌着无数钻石的高大的金宝座上，头戴一顶宽大的金冠，手握一根用纯金和宝石做成的王杖。在宝座的两旁，六名宫女一字排开，一个比另一个矮一头。丈夫走上前去对她说，
喂，老婆，你现在真的当上了国王吗？
是的，
妻子回答说，
咱现在就是国王了。
他站在那里上上下下的打量着妻子，过了一会儿说，
哎，老婆，如今你当了国王，多么称心如意的，往后咱们就不用再要什么了吧。
当家的那可不行，
妻子回答说，情绪开始烦躁起来，
我已经感到无聊得很，再也无法忍受了，快去找比目鱼，告诉他说我要当皇帝。
哎呀，老婆，
丈夫说，
你干嘛要当皇帝呢？
当家的，
妻子说，
快去找比目鱼，说我要当皇帝。
哎呀，老婆，
丈夫回答说，
比目鱼没法使你当皇帝，我也不想对他提出这个愿望，整个帝国就一个皇帝呀，比目鱼哪能随便使你当皇帝呢？他确实不能。
你说什么？
妻子大声喝道，
我是国王，你不过是我的丈夫而已，你去不去？给我马上去。他既然可以使我当上国王，他也能使我当皇帝，我一定一定要当皇帝，马上给我去。
渔夫不得不去了， 他走在路上时，心里感到非常害怕，边走边想，这不会有好下场的。要当皇帝，脸皮真是太厚了。到头来，比目鱼就会恼怒了。他就这样一边想一边走，来到了海边，只见海水一片墨黑，浑浊不清，不仅汹涌翻腾，泡沫飞溅，而且旋风阵阵，令渔夫感到心惊胆战。不过，他还是站在海岸上说：“
比目鱼啊，你在大海里，恳请你好好听我说仔细。我蛰你，放你没提愿望，老婆对此却不挠又不依。
他想要什么呀？”
比目鱼问。
唉，
渔夫回答说，
他要当皇帝。
回去吧，
比目鱼说，
他已经当了皇帝。
于是渔夫往回走，到家时一看，整座宫殿都由研磨抛光的大理石切成，石膏雕浮和纯金装饰四处可见。宫殿门前士兵们正在列队行进，号角声锣鼓声震耳欲聋。在宫殿里，男爵伯爵走来走去，个个一副奴才相。纯金铸造的房门为他一道道打开，他走近一看，妻子正坐在宝座上，宝座用一整块金子锻造而成，有数千英尺高。他头戴一顶宽大的金冠，足有三码高，上面镶嵌着无数珠宝。他一只手里握着皇杖，另一只手托着金球，在他的两侧站着两列侍从，一个比一个矮，最高的看上去像个巨人，最矮的是个小侏儒，还没有他的手指大。他的面前是立着不少王孙贵族。渔夫走了过去，站在他们中间说道，
老婆，你这回真的当皇帝了？
是的，
他回答说，
我真的当皇帝了。
渔夫往前移动了几步，想好好看看他。看了一会儿，他说，
哎，老婆，你当上了皇帝真是太美妙了。
喂，
他对渔夫说，
你还站在这里发什么呆？我现在当了皇帝，可是我还想当教皇，快去找比目鱼告诉他。
哎呀，老婆，
渔夫说，
你到底想当什么呀？你当不了教皇，在整个基督教世界，教皇只有一个呀。比目鱼无法使你当教皇。
我的丈夫呀，
他说，
我要当教皇，快去吧，我今天就要当教皇。
不行啊，老婆，
渔夫回答说，
我可不想再去告诉比目鱼这个了。
那不行，那太过分了，比目鱼无法让你当教皇的呀。
好了，别再胡说八道了，
他说，
他既然能让我当教皇帝，他当然就能够让我当教皇了。马上去，我是皇帝，你只不过是我的丈夫而已，你马上就去。
渔夫胆战心惊，只得去了。他走在路上，感到浑身发软，两腿哆嗦，颤抖不止。海岸边的山上狂风呼啸，乌云滚滚，一片昏黑，树叶沙沙作响，海水像开锅了似的汹涌澎湃，不断拍打着他的鞋子。他远远地看见有些船只在狂涛中颠簸跳荡，燃放着求救的信号，天空一片火红，并且越来越红，只露出中间一点蓝色，好像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。渔夫站在那里，浑身颤抖，说道，
比目鱼啊，你在大海里， 恳请你好好听我说仔细，我捉你放你没提愿望，老婆对此却不挠又不依。
他想要什么呀？
比目鱼问。
唉，渔夫回答说，他要当教皇。
回去吧，他已经当上了教皇，
比目鱼说。于是渔夫往回走，到家时一看，一座大教堂矗立在那里，周围是几座宫殿，人们正潮水般拥挤着往前走。大教堂里燃着上千支蜡烛，照得四处通明雪亮。他老婆浑身上下穿戴着金子，坐在更高更大的宝座上，头上戴着三重大金冠，教会中的众多显贵簇拥在他的周围。他的两侧竖立着两排大蜡烛，最大一根大的就像一座高大的宝塔，而最小的一根则跟普通的蜡烛差不多。天下所有的皇帝和国王都跪在他的面前，争先恐后的吻他的鞋子。
老婆，渔夫看着他说，你现在真的是教皇了吧？
是的，
他回答说，
我是教皇。
说着他凑上前去好好打量了一番，感觉他像耀眼的太阳一般光辉灿烂。看了一会儿之后，他说，
老婆，你当了教皇，这可真是太了不起了。
可他呢，坐在那里泥雕木刻一样一动不动。接着他又说，
老婆，你已经当了教皇，这回可该满足了吧？不可能还有比这更高的什么了。
这个嘛，我还得想一想，
妻子回答说。说完他们就上床休息了，可他还是感到不满足，他的野心在不断的膨胀，贪欲使他久久不能入睡。他左思右想，想自己还能成为什么。丈夫因为白天跑了那么多的路，睡得又香又沉，可妻子呢，在床上辗转反侧，不停地考虑着自己还能成为什么，却怎么也想不出来了，所以整整一夜没能睡着。这时太阳快要出来了，他看见了黎明的曙光，一下子从床上坐起身来，望着窗外。透过窗口，他看见一轮红日冉冉升起，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。
哈哈哈，我难道不该对太阳和月亮发号施令吗？当家的，
他用胳膊肘捅了捅丈夫的腰，说道，
快起来，去找比目鱼，告诉他我要控制太阳和月亮。
丈夫睡得迷迷糊糊的，一听他说话吓得从床上滚了下来，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，就揉了揉眼睛大声地问，
老婆，你说什么来着？当家的，
他说，
要是我不能对太阳和月亮发号施令，要他们生他们就生，叫他们落他们就落，我就没法活了。我要按自己的意愿要他们什么时候升起，不然我就难以有一刻的安宁。
她极其凶狠地瞪着丈夫，吓得他不寒而栗。
快去，
她喊叫起来，
我要成为太阳和月亮的主人。
哎呀呀，我的老婆呀。
渔夫跪在他面前说，
比目鱼办不到这个呀，他只能使你成为皇帝和教皇，好好想一想，我求求你了，就当教皇算了。
一听这话，他勃然大怒，脑袋上的头发随即飘荡起来，他撕扯着自己的衣服，朝着丈夫狠狠地踢了一脚，冲他吼叫道，
我再也无法忍受了，你给我快去。
渔夫赶紧穿上衣服，发疯似的跑了出去。外面已经是狂风呼啸，刮得他脚都站不住了。一座座的房屋被刮倒，一棵棵大树被吹翻，连山岳都在震颤着身子。一块块的岩石滚落在大海中，天空雷鸣电闪，一片漆黑。大海掀起滚滚的黑色巨浪，浪头有山那么高，浪尖上翻涌着白沫。渔夫嘶声力竭地喊着：“比目鱼啊，你在大海里，恳请你好好听我说仔细。我捉你放你没提愿望，老婆对此却不挠又不噎。
那么他到底想要什么呀？”
比目鱼问。
唉，
渔夫回答说，
他想要当太阳和月亮的主人。回去吧，
比目鱼说，
他又重新住进了那个破鱼舍。
就这样，他们一直在那儿生活到今天。